设想一下啊，一小团从青蛙胚胎上取下来的皮肤细胞，特别小，不到半毫米大。你把它放在培养皿里，然后它们自己就开始动了，甚至能在一个小小的水迷宫里头纳航，转弯的时候还不会撞墙。这听起来完全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对吧？
嗯，听起来是。
但它不是。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背后惊人的科学。你发给我一堆资料，关于生物形态学和生物能量学的讲座。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串起来，搞清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生命到底是怎么决定自己要长成什么样子的？
没错，这确实是生命科学的终极问题之一了。我们这次要探讨的资料，就是想把两个，离得很远的领域给连起来。
哪两个？
一个是宏观的解剖学，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为什么生物会长成特定的形状；另一个呢，是微观的分子生理学，就是驱动这一切的能量引擎到底是什么。
所以是从宏观到微观。
对，资料里涉及了两位顶尖科学家的工作，一个合成生物学家，他简直就像个细胞的心理医生，能说服细胞去做一些你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另一位是生物化学家，他一辈子都在研究那些比头发丝还细几百倍的分子马达。
哇哦！
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将从看得见的怪异生物一路钻到细胞最底层的能量来源。
绝对准备好了，那我们就从那个会走迷宫的青蛙皮肤团块开始吧。资料里管它叫 Axonobot，异形若博士。说实话，这个名字有点误导性啊，
是有点儿。
听起来像是金属和电线做的，但它100%是生物，是活的。所以研究人员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就是把这些细胞从胚胎上取下来，然后就放着不管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他们把那些注定要发展成皮肤的细胞，从胚胎这个大棘皮里给分离出来了，就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看看在没有整体发育蓝图指挥的情况下，他们会做什么。
结果呢？
结果，这些细胞没有变成一片平坦的青蛙皮，而是自发的聚集重组，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能动的生命体。
全新的。
对。前所未见的，它们表面的纤毛开始同步摆动，就像那个船牌一样，推着整个细胞团往前走。
这太疯狂了！这等于说，你把一群本来要去盖摩天大楼的工人，就是那些要变成皮肤的细胞，把他们带到一个荒岛上，结果他们没盖楼，而是自己造出了一艘能开动的船。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所以研究者认为Xenobot 其实不像一个机器人，它更像一个潜望镜。
潜望镜。
对，通过它，我们能窥探到青蛙的基因组里头，除了建造一只标准青蛙这个默认程序之外，还藏着些什么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潜能。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对智能的理解可能太狭隘了。
等等，你是说那一小团细胞有智能？
嗯。
它看起来就是一团粘液在蠕动啊！我们平时说的智能，是指乌鸦会用工具，或者海豚有自己的语言，这团细胞能干嘛？
这就是关键。我们习惯于识别在三维物理空间里移动解决问题的智能，但资料提出还存在其他维度的智能空间，比如说生理空间、代谢空间，还有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解剖形态空间。
这个有点抽象。
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的大脑能直接感觉到你的肝脏和肾脏在做什么，它们怎么过滤毒素，怎么调节血压，怎么应对你喝下去的每一杯咖啡，你就会立刻意识到，它们本身就是在极度复杂的生理空间里航行的智能体，不断解决问题，维持平衡。Xenobots，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涡虫，就是帮我们理解这些非常硅谷智能的绝佳工具。
好了，如果说青蛙机器人已经够奇怪了，那接下来这个涡虫简直就是超自然生物了。我看资料里说，这种扁形虫，你把它切成200多块，每一块都能重新长成一个完整的，只是响于号的涡虫，这不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永生吗？
在生物个体层面上，可以这么理解，它们的再生能力确实是动物界里的极限玩家。但真正让科学家着迷的，不是它们能再生，而是它们知道 该怎么再生？
对啊，
一个尾巴的切片怎么知道自己需要长出一个头，而不是再长一个尾巴？
蓝图在哪儿呢？总得有个总主维吧？
蓝图就在于生物电。我们身体里每个细胞都有电位差，像微型电池。这些细胞通过一种叫间隙连接的通道互相通信，形成了一个遍布全身的非神经性的生物电网络。
啊，一个电网。
对，这个网络里的电位模式就构成了指导形态发育的蓝图。涡虫身体里就有一种特定的电位梯度，高电位的地方就是，哎，这里是头部，低电位的地方就是这里是尾部。
明白了，就像一张地图。
是的，切下来的片段会取读自己局部的电位，然后根据这个地图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听，这事就是让我觉得后背发凉的地方。资料里说，研究人员不只是能读取这张电本地图，他们还能重写它。
这就是整个研究的颠覆之处。他们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通过药物暂时阻断细胞间的离子通道，从而改变一只正常涡虫体内的生物电模式。
关键是
他们不改变任何一个基因 DNA 序列，一个字母都没动。
哇，
这只涡虫从外表看，哎，还是一个脑袋一个尾巴，一切正常。但是
如果你这时从它身上切下一块组织，
它就会长出两个头。
啊，我的天，这等于说你只是改了建筑工地的施工计划书，用的砖瓦材料也就是基因都没变，结果盖出来的房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正确。而且这种被改写过的双头蓝图，它是一种极其稳定可传授的集体记忆。
等等，记忆？
对，一种记忆。一旦这只涡虫被设定为双头模式，那么之后所有从它身上切下来的片段都会长出两个头，甚至它通过无性繁殖产生的后代也会继承这种双头特性。
这是一种不依赖于 DNA 的记忆。
没错。
这有点挑战我的认知了。更觉得是，资料里管这种记忆叫反事实记忆，这个词儿听起来好深奥。
拆开看就很好理解，反事实就是与现在的事实相反。那只外表看起来还是单头的涡虫，它现在的事实是单头，对吧？
对。
但它的组织里已经被写入了一个未来如果受伤就长成双头的指令。所以这个记忆描述的不是组织现在是什么样，而是它在特定条件下将要做什么。
明白了。一个外表正常的涡虫体内可以同时储存着长一个头和长两个头这两个完全矛盾的备用计划。
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想一个更疯狂的实验，如果把这两种记忆冲突的组织放到一起会怎么样？比如说把一块带有双头记忆的组织移植到一只正常的只有单头记忆的涡虫身上，他们会打起来吗？
你猜对了，他们真的会打起来。研究人员做了这个实验，结果是这只涡虫体内爆发了一场信息战。
信息战？细胞之间？
对，细胞集体对于一只正确的涡虫应该是什么样这个根本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细胞说，我们的蓝图是要长一个头。另一部分细胞说，不，我们的蓝图是要长两个头。
哈哈，他们还辩论起来了。
这种冲突让整个系统陷入混乱，迫使细胞开始探索形态空间里些闻所未闻的角落。最终，他们长出了一些既不是一个头，也不是两个头的，完全不像涡虫的奇形怪状的结果，有的像带刺的圆球，有的像帽子。
细胞之间真的在开会辩论，结果谈崩了，最后造出了个四不像。这个概念太有意思了，这让我想起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词，侧向黑客。
是的，这种信息战就是一种内部的黑客行为，而在自然界这种行为非常普遍。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寄生虫
啊。对，
比如某些寄生虫会分泌化学物质黑入树竹蚂蚁的大脑，让蚂蚁爬到草叶顶端，做出一些反常的更容易被鸟吃掉的行为，
为了帮助寄生虫完成它的生命周期。
对，寄生虫并没有改变蚂蚁的 DNA， 它只是用一个外部信号劫持了蚂蚁已有的行为系统。
我明白了，所以双头涡虫的实验就是研究人员扮演了寄生虫的角色，用一个生物电信号黑进了涡虫的形态系统。
非常精准。 这个概念延伸到植物界就更直观了。比如，一种黄蜂幼虫能黑入橡树的基因表达系统，原本只会长成平平绿叶的植物细胞，在黄蜂幼虫信号的欺骗和指挥下，开始执行一套全新的建造程序，
然后造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最终造出了一个结构极其复杂的圆形的带刺的红色结构，我们叫它虫蝇。如果没有黄蜂这个黑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原来橡树的细胞还隐藏着建造这种精密三维结构的能力。
所以一个生物的基因组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具箱。
没错，我们平时看到的只是它在正常发育下拿出来用的几件工具而已，还有无数的潜能需要我们用新的型号、新的提示去解锁。
这个侧向黑客的视角太颠覆了。我们一直在讨论信息、蓝图、记忆，这些都属于软件层面，但执行这一切，建立电厂、重写蓝图、再生一个身体，听起来都特别耗费能量啊。这整个细胞建筑工地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动力是什么？
问得非常好，这就把我们从宏观形态带到了这次探讨的第二部分，驱动这一切的能量引擎。我们需要深入到细胞内部，看看那些被称为 ATP 酶的分子马达。你可能听说过其中一种叫 F 型 ATP 合酶，它在我们的线粒体里。
这个我有点印象，生物课上学过，它就像细胞里的一个微型水力发电机，质子像水流一样流过它，它就转动起来，然后把 ADP 和磷酸合成为 ADP， 也就是细胞的能量货币。
对，它是能量的生产者，但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它的一个亲戚，叫做 V 型 ATP 酶。V 型 ATP 酶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相反？
它不是生产 ATP， 而是消耗 ATP。它利用 ATP 水解释放的能量，像一个水泵一样，主动地将质子从细胞的一边泵到另一边，从而在细胞膜两侧建立起电位差。
啊哈，这就串起来了。这个微型 ATP 酶建立的电位差，不就是我们刚刚在涡虫实验里谈到的那个生物键模式的基础吗？
完全正确。
它就是那个负责给蓝图充电的工人。
V 型 ATP 酶就是连接最基础的细胞能量学和最高层的宏观形态信息之间那个至关重要的桥梁。没有它这个水泵行情工作，就没有生物电账蓝图。没有蓝图，细胞集体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你看，能量和信息在这里是紧密耦合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 ATP 就是单纯的燃料，烧掉就完了，没想到它还能被反过来用，去创造信息。
是的，而且这些分子马达的进化故事也特别有意思。资料里的一个理论认为，微型 ATP 酶起源于非常古老的古菌，这些古菌自己制造能量的 A 型 ATP 酶效率很低，后来在进化中的某一天，他们吞噬了一种拥有高效 F 型 ATP 合酶的细菌，就是我们线粒体的前身
啊。内共生学说。
对，一下子能量问题解决了，那个被内包进来的细菌成了专门的发电厂，于是古菌就把自己那个又老又效率低的 A 型马达给改造和再利用了。
怎么改造？
让它反向运转，不再负责发电，而是专门负责消耗能量，泵送质子，建立电信号。
这简直是进化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废物利用啊！把一个淘汰的旧发动机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通信设备。
哈哈，可以这么说。
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说不同物种的 ATP 合酶效率差别巨大。
没错，这就像不同型号的汽车发动机，比如牛的线粒体 F 型 ATP 酶，它转一圈只需要八个质子流过，就能制造出三个 ATP， 非常节能，就像一辆 Prius。
嗯，很搞笑。
但菠菜叶绿体里的同类马达要做同样的事情，需要14个质子流过，几乎是两倍的消耗。
哇，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油老虎了。
是的，
哈哈。所以菠菜叶在代谢上开的是悍马，而牛开的是 Prius，这个比喻我记住了。那么这个能量的故事跟我们最开始的 Xenobots 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开悍马还是 Prius？
这就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 Xenobots 是依靠他们从卵细胞里带来的卵黄囊子质作为能量来源的。这种代谢方式效率不高，而且研究发现它会导致微型 ATP 酶，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泵，解体无法稳定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的生物电信号可能很弱。
对，活动能力也有限，存活几天就没电了。
所以他们很快就耗尽了出厂设置的电池。那怎么办？给他们充电？
这就是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他们想，如果我们给 Xenobots 喂食葡萄糖呢？
啊，换一种燃料。
对，我们知道糖酵解和线粒体呼吸是效率高得多的能量代谢通路。理论上，充足的葡萄糖能让微型 ATP 酶稳定地组装起来，开足马力工作。
这不仅可能让 Xenobots 活得更长，
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极大地增加它们的内部生物电活动。
这就有意思了。更强的生物电就意味着更复杂的蓝图和计算能力。它们会不会展现出更复杂的行为，或者长成更复杂的形状？
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他们甚至设计了一个非常酷的实验，在一个迷宫里用葡萄糖画出一条轨迹，然后看一看这些能让得到提升的微型生物会不会像在玩寻宝游戏一样沿着这条糖之路前进。
用糖来给这些微型生物脑导，这太有想象力了。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从会走路的皮肤细胞到能记忆的涡虫，再到细胞里的能量马达，这一切综合起来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构建远比基因决定一切这个说法要复杂和有趣的多。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从最底层的能量产生，也就是微型 ATP 酶，到中间层的信息处理，也就是生物电网，
再到最上层的生命形态和行为。
对，它揭示了生物体的构建不仅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由基因编码蛋白质的线性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上而下的软件控制层。
所以我的整个观念都被刷新了。我以前觉得生命就像一个乐高积木，基因是图纸，一步步搭起来。
但现在听起来，它更像一个智能化的建筑团队。
嗯，智能建筑团队。
基因只是提供了砖块和水泥，但细胞这个团队自己有电报系统，就是生物电，能开会讨论，甚至能根据高级指令即兴发挥，改变施工方案。
这个比喻非常好，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是巨大的。资料里举了一个最惊人的例子，研究人员只需要向蝌蚪尾部的少数几个细胞里注入一段能表达钾离子通道的信使 RNA。
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生物电指令。
对，
然后呢？
尾巴上长了个肿瘤。
不，这些细胞接受到指令后开始协同工作，在尾巴上构建出了一只完整的功能正常的眼睛。
停，再说一遍，在蝌蚪的尾巴上长出了一只眼睛。
对，一只眼睛，
一只带晶状体视网膜的能看见东西的眼睛。这怎么可能？尾巴细胞里根本没有制造眼睛的全套基因程序啊。
这就是最酷的地方，那几个被注入指令的细胞我们称之为蓝色细胞，它们自己不足以完成这个复杂的工程，但是它们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会主动招募和说服周围那些完全正常的邻居细胞，也就是棕色细胞，加入这个项目。
怎么说服？
它们通过生物电信号告诉邻居，哎，我们现在不见尾巴了，改建眼睛，大家一起来帮忙。然后这些普通的未被改造的细胞就真的开始配合他们，共同建造出了一个完美的晶状体。
这简直是生物学上的奇迹。等于说我们未来想修复一个器官，可能不再需要像修手表一样对每一个损坏的细胞进行微观操作了。
正是如此，这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更高效的再生医学干预思路。我们或许只需要给细胞集体一个高层次的目标，一个简单的启动信号，比如在这里长出一只眼睛，或者修复这颗受损的大脑，
然后就可以相信细胞的集体智能了。
对，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剩下的复杂工作。我们扮演的不是建筑工，而是那个发布高级指令的总设计。
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资料最后提到，这些非神经细胞的生物电网络同样具有记忆、感知甚至注意力的特征， 如果一团皮肤细胞能够记住自己应该构建成什么形状，如果一块组织能被它的邻居说服，从而改变自己的形态目标，那在生物世界中，智能和记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正是留给我们思考的。它甚至可能与一些身心医学现象有关，比如说安慰剂效应。我们一直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信念或期望，这种纯粹的信息，能够对身体产生实实在在的生理改变。
所以，我们所说的安慰剂效应，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种细胞层面的信息黑客行为？一个强烈的信念或者期望，就像研究人员给蝌蚪尾巴的那个指令一样，提供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生物电信号，悄悄地重写了我们身体对自己生理状态的记忆和蓝图，从而启动了某种意想不到的自我修复程序。